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然后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现在有3000多位呢，在这直播的平台上面留话哈，那很多也在关注郑州啊，又都以郑州为主，河南郑州的周围的大雨。那我提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大家是就是说，血浓于水的同胞。那就像我对于即使经过了几十年了、啊、大陆的历史地理环境啊的地理环境这种的称谓啊等等哈，那行政区的区划改变很多，可是对我受教育的环境来讲呢，我仍然对于整个的中国史地啊，当我在史地上面来讲呢，因为我念文组嘛，好的，本来这方面备科其实对我来讲就比较强，消化的也比较好一点。好，那当然有一些个人的情感，那我认为这个情感呢，在台湾长时间呢，因为政治的异化了之后呢，自我催眠，我只能说，在台湾呢，能够呢说自己不是中国人的，不是华人的，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我觉得那个脑袋都有问题啊，那个脑袋进水的那个水量，可能比郑州的降雨呢都还更可怕。好，那在网络上面做这些讨论的时候，虽然你都是匿名的，不过你要知道，像台湾现在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啊，他都可以把你在呢 PTT 上面的谁谁谁呢，可能是大陆渗透的网络的第五纵队啊，把你点名的做记号。当然，我不是说你在飞碟联播网的这网页上面留话，我这样说，我说了，我本人从来不去动这些东西，除非呢你是恶意的洗版。那我会把你那个洗版的部分呢清掉，大部分留下一两则。那那个呢，那个是你自己的品质的问题。我不是在针对你的留言的内容，其他的我说了，你 even 呢，你是用那种的非常恶毒的言语，甚至于问候呢主持人的祖宗八代，我也不管你。我说这个是呢，这是网络留言的品质的问题。好，再来呢，从大的议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不管是台湾的网友，不管你是不是网军，或者呢你只是一些政治异化之后的立场上面的偏向，那两岸的网友们呢、啊，不要互相呢用那种呢怎么难听怎么讲，怎么伤害人怎么讲，或者这种报复性的言语，我故意常常架吵三回啊，是没有是非好讲的。那如果说去年呢，要在长江淹大水，去年大陆一月份武汉封城，武汉的封城4月8号解封了之后，大陆的整个的情势慢慢的稳定了，6月份之后呢，长江的红汛期，那在四川呐、啊，在长江三峡的上头的这些的红汛，哇，去年的台湾的这深绿的媒体又兴奋了，又觉得哇，这个三峡大坝变形了，三峡大坝呢快要崩溃了，快溃堤了。那什么什么地方呢？这个宜昌啦，或者是上游的这些地方，那淹大水啊，那个非常非常惨啊。那中共的这政权如何如何？我觉得那种就极端幼稚的，然后煽情的撒狗血式的谈论。倒过来讲，今天呢，当黄河现在是黄河区域，那黄河呢在这个中游了，因为这个。在河南地方呢，算是黄河中游这个地方呢，像淹大水，同样的不要幸灾乐祸，悲天悯人一点啊，不要幸灾乐祸。这种言语，虽然你说我又没有打到他，他又不知道我是谁，我说那个是反映你自己内心的品质。最少我希望了，在飞碟早餐的叙事风格上面来讲，包括网友们，你能够保持呢自己的 style。立场上面或者对某些议题的看法一不一致，我说你其实对主持人讲话的内容，你觉得主持人讲错，欢迎纠正；你觉得主持人讲的立场你不喜欢听，你要批评指教，我都尊重，都没有问题。但是不要谩骂攻击，然后用这种伤害式的言语、诅咒式的言语，那就省掉吧。好，那再来看财经数字的部分。昨天的台股呢暴跌260点啊，昨天的台股呢雅股呢几乎是雅股最烂，那跌开低走低啊，然后收盘呢跌260，跌了1.46%，17528点收盘，因为前一天呢美股呢大跌嘛， 好，那昨天的香港的恒生指数跌230点，收在27,259点。上证指数呢跌2.33点，深圳指数呢涨18点。欧美股市的部分呢，因为昨天的日韩股市的下午盘呢都收红哈。那你看到跟日经指数现在在两万，现在又涨了310点了。日经指数呢，现在呢又在红，又大涨，大涨1%以上。好，那欧美股市呢，欧洲的三大指数呢震荡之后呢，小红小黑。换句话说，没有延续前一天的跌势啊。那昨天是台股独憔悴啊，台股昨天只有生技股，只有高端东，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政府部门这种发 EV 的方式啊，我觉得除了达到炒股的效果之外啊，它没有办法炒热人心对疫苗的信仰，只炒热了股价。光是这件事情啊，觉得昨天柯文哲有一些的批评，昨天国民党呢去按铃的控告啊，控告呢这里面呢有贪污渎职图利啊，我觉得这很合理啊，因为每一次只要有这种奇奇怪怪动作出来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台股的生技股像高端好了，高端昨天一开盘呢就是涨停，就觉得好像在做解套波，这合理吗？就是政府可以这样做嘛，可以用全世界最低的标准呢去发疫苗。我不知道高端或者联雅的疫苗接下去的效力如何，但是在你没有循序渐进，尤其台湾告诉大家疫情在趋缓的情况之下呢，对于疫苗的标准反而降得更低，这是什么逻辑？好，那今天清晨收盘的美股呢全数大涨啊，道琼指数呢大涨了549点，把前一天的700多点的下跌的幅度呢收回来2/3。那开小高盘之后呢，冲高了之后呢，一路呢走高，那收在34,511点哈，因为昨天的34,000点呢是跌破的，涨幅1.62%。S&P 500呢涨了64点，涨幅1.52%。Nasdaq 呢涨了223点，涨1.57%。你看这些都是1.5%以上的上涨幅度啊。那费城半导体呢涨了43点，涨1.38%、哦、那全数呢都是大涨的。那昨天的日经指数呢，日韩股市呢，日经指数也才不过跌264点、哦、不过呢台股呢却跌了260点了，所以昨天的台股呢反而是呢雅股里面的相对呢最弱的。好，不过今天的日韩股市日经指数开盘呢大涨347点了，把昨天的跌幅呢全部都吃掉，现在27,735点了，涨幅1.27%。南韩综合指数呢涨9.75点，那3,242点的最新的位置。看一下台指期的夜盘，台指期的夜盘呢就已经上涨93点，那17,651点。那53,857口的成交量哈，那所以今天呢的台指期，待会儿呢8:45开盘之后呢，台指期会开高哈，看开高的幅度之后呢，再去呢推断的9点开盘之后的，就是说呢台股的现货市场的情况。那昨天的台股呢，不管是电子金融哦，还有像是强势的航运，航运呢昨天仍然是提款机啊，就是说即使昨天呢有万海的法说，那前一天呢有阳明的法说、啊、这个都是呢利多频传哈，就是这个航运类股就货柜的这个利多频传。今天好像是长荣哈，那长荣今天呢大牌长荣今天呢要出狱啊，那之前大家来不及给长荣呢办这个坐监惜别会啊，那一坐呢坐了10个交易日啊，10个交易日呢长荣呢几乎呢就是冷掉，把市场呢几乎冷却了大部分。好，那但是今天呢，这长荣大哥呢要出狱啊，这也是呢市场上面的今天的热门的看点。好，这个待会儿呢9点的开盘之后呢，可以留意一下。航运钢铁呢仍然是热点。另外呢，小型的电子股在电子族群里面来讲呢，小型的电子股，尤其到了除权息的旺季，今年呢一样会有那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股利啊，应该是史上的最高的股利的分派。 那所以呢，这个在除权息的旺季的时候呢，法人呢都会比较积极啊，那分股利啊，那等填息，那赚现金。好，所以呢，这些呢，就是说含权息呢，殖利率比较高的，同时未来的就是说呢，展望性呢还不错的这些的类股个股呢，可以留意一下。那今天的媒体呢也提到了，就台湾的经济在昨天公布的外交订单了、啊。那你现在可以看的就看，不能看就听我讲。那昨天，这个经济部的统计处呢，昨天发布六月份的外交订单。外销订单呢是政府部门经济部的统计处，它每个月呢都会呢针对台湾的制造业的进出口的厂商，那发问卷啊，请他们填，然后呢回传。那当然呢，这里面是有样本，并不是所有的厂商呢都会调查到。好，那这个订单呢本身呢，大概可以去推断了三个月到半年左右的进出口的情况。好，那外销订单呢仍然是红的，是连16红啊。六月份的外销订单来到537亿美元，比去年的六月份年增率31%，那连16红。不过从增幅来看呢，这是七个月以来的最低的增幅。所以呢，虽然连16红，虽然呢年增率31%，不过经济部呢展望七月今年下半年的年增率呢可能会落到20%以下，或者还是会红，但是要像之前呢这个就是说呢30%以上40%的这样子一个红，大概不会这么红。不过这也合理，因为去年下半年之后，整个大陆，你看大陆去年第三季第四季的整个的进出口景气的表现就已经上来了。那所以台湾毕竟呢是最主要40%几对大陆的依存度嘛，所以当大陆去年的机器已经垫高了之后呢，今年大陆的数字面的表现，下半年的表现呢不会像上半年这么亮，所以台湾的跟着呢也都不会这么的亮。不过总体的经济呢，从数值上面来看，从外销订单的内涵来看，就经济呢仍然是高温的，只是呢那个年增率不会再像是之前30%、40%这么高，可能会20%甚至10%几的年增率。当你说从一般的国家的经济的总量的这些呢总体数字来看，那还是一个很漂亮的数字啦。但是因为你之前如果已经习惯了30%、40%的年增率，好像就一直下去，不会哈。那大陆也一样哈，所以呢大陆呢已经开始降准。好，那这些呢都是你应该知道，因为总体经济的数字其实跟你生活呢最直接相关。政治这种的事情，我虽然念政治学啊，不过我比较强调就是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如果脱离了总体经济的训练跟思考跟观察能力的话呢，那政治呢就会流于口水。所以对于就是说呢，政治经济的这个训练，我还讲，我说我外行。我有时候真的，你不要觉得我装谦虚哦，我总是觉得学海无涯，怎么学都不够哦。那除了每天要累积这些呢更多的 data source 以外啊，在知识的领域里面呢、啊、保持谦卑是好。所以我还是告诉你说，我外行，我几乎我讲的是事情我都外行，那就听就好了哈。但是我就作为一个新闻整理的人，我说我是一个翻译家。我是一个新闻的翻译家，把它翻译成让你比较容易懂的新闻讯息，方便你消化。好，那刚讲的包括这些的财经数字的部分呢，你摆在心里面。再来我们呢在进广告之前呢，我觉得这条新闻呢是我昨天最关切的。我昨天一直在看我昨天也看了 Fox News， 也看了 CNBC 啊，也看了 CNN。 昨天在台湾在亚洲时间的昨天晚上的8-9点钟的时候，所有的国际的媒体呢都在看这个 Amazon 的老板 Bezos 上太空。好，那除了 Bezos 呢上太空之外呢，同时呢有这个年纪最大的女性啊，所以她过去是女太空人，那现在已经80几岁，不看起来呢哇那个神采奕奕啊，这个手脚灵活。然后有最年轻的18岁的这个高中生啊，那因为家里有钱嘛，好，那所以呢也都呢跟着一起上太空。 这个事件，嗯，当你说，哎，那前几天呢，这个就是说呢，英国的这个维京集团的这个老板也上太空，对，但是 Bezos 嘛，那的 Bezos 总是，比较的张扬一点，而且他在美国嘛，他上太空的方式，而且你要知道，他上去了之后呢，他是无人驾驶啊。无人驾驶，如果在太空飞行的时候都无人驾驶，他们只是呢到了卡门线了。卡门线就是距离地表大概100公里。那为什么叫卡门线？为什么距离地表100公里？这个在地球物理上面来讲是重要的一条线了、啊。大概现在的大气层的厚度到了地表100公里之上了、啊，那个大气就很稀薄，很稀薄了。所以我们一般在太空法当中所谓的太空都是指距离地表100公里之外，就是定义的所谓的这个 outer space。 那100公里之内的时候，未来在讨论所谓的领空的范围的之后呢，我估计这条卡门线呢大概就会是大家的共识线。好，那到了这个卡门线的边缘的时候，无人驾驶到了卡门线的边缘的时候呢，好，那这个Bezos 他们的，因为你不要觉得他们飞很久啊，他跟你看到的太空人的登月啊等等不一样啊，他们在飞行的时间啊，总共呢大概就是十几分钟的时间而已。不过那已经很嗨了哈。那尤其他挑就是说呢，人类呢第一次呢登陆月球的纪念日，好，那上太空，然后到了卡门线附近的时候呢，把安全带解开，哇，开始呢体验了这个无重力漂浮的状态。那那个时候说，那为什么不再往外飞？因为看他的这个数字资料，他已经飞到呢距离地表107公里的地方。因为到了大气层之外的时候呢，这种的燃烧式的动力呢，就慢慢的就没有用了哈，就开始有风险了哈。所以，如果你是用这种的传统的，就是说需要有氧气供应的这种的燃烧动力的时候，那。卡门线呢是极限，好，那到了这个地方了之后呢，他就慢慢的，嗯，我在体验无重力漂浮，漂一阵，玩一玩，几个人玩了一下之后，因为全程都直播嘛，然后就回来了。回来了之后呢，他的推进器呢是可以回收的哈，那这个的降落伞的用这种的，就是说呢。反推力的方式呢，然后呢缓慢的降落，好，顺利平安的降落。那我一看了这个记者会啊，那个每个人都很嗨。这终究是呢人类的太空旅行的想象的启动。但你会说，哎，那是有钱人的游戏啊，我这辈子可能碰不到。嗯，虽不能至嘛，心向往之啊。人大脑是个好东西，就是你不能到的地方很多啊，地球上有好多我想去的地方都不能到啊，南极北极我都没有去过啊，不过可以看啊，可以想啊，有大脑这件事情它终究可以呢去填补我们很多的遗憾。所以看看新闻呢，想象一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啊，这八个字我常常用。好，那但是从一个人类的大历史的角度来讲，人类的太空的太空旅行的普及化，在这一刻开始了。那是另外一种的太空竞赛，是太空的商业竞赛。所以未来航空公司呢不稀奇，太空公司呢比较稀奇。进广告，回头再聊。未来能够执行呢太空旅行的，让你现在看到的，哎，英国，好的，这个维京集团呢在做了，那这 Bezos 呢在做了哈，但是其实我觉得另外的一个关注重点一定是在中国。但你说，哎，中国那都是国营的部，它其实因为我长时间我在留意这一块啊，中国大陆对于它自己的长征火箭的系统，其实它一直在努力的寻求民营化。那未来大陆的这些的太空科技啊，太空的运输的科技的民营化，我相信啊会进展的很快。 他会多少会受到呢英美的这两次的太空旅行，因为昨天的 Bezos 已经过了卡门线到107公里，那之前的维京呢大概到86、87公里的地方，当然都很高了，那个都已经是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外了。好，那但是呢中国大陆的发展呢是未来另外因为它的发展的进程呢非常非常的快，20年的时间呢从无到有。你想2010年的时候的美国的这个就是说伍尔夫法案呢都还在呢用这种羞辱式的方式呢禁止中国呢参与国际太空站的这些相关的计划，禁止中国参与啊，点名啊，就专门针对呢中国，不准中国参加国际太空站。国际太空站呢是美国在主导的，那让呢俄罗斯呢参与呢，是因为呢他有载人载货的太空船，那美国没有哈，所以呢那个时候觉得呢需要俄罗斯啊帮忙呢当快递。那但是中国呢没有利用的价值就不让他参加，可是你不让他参加他10年的时间呢他就自己搞一个，那个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事情。好，那来看一下台子期开盘，待会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疫情啊。来台子期开盘，昨天的夜盘呢涨93点了，今天台子期开盘之后呢现在上涨89点了，跟夜盘差不多。所以呢夜盘呢对于呢台子期8:45开盘呢其实是有的这个仙人指路的效果，你会发现呢它的点位呢都差不多。那台子期现在在17647点的位置啊，2773口的成交量。现在各个类股因为现在才刚开盘没多久啊，所以呢差别呢并不大。好，那先关心一下疫情啊，疫情，让我不想去聊高端的EUA了，这个我觉得政府方面的做法，它只会进一步的削弱大家对于国产疫苗的信赖度。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说民进党呢，就是说已经有点乱了手脚，那再加上呢这两天的时间呢困在呢就是说呢东京奥运的经济舱商务舱的问题上面。我看到了今天的联合报的小社论呢也在讲唐凤，那运动员跟唐凤，我昨天特别提了唐凤啊，我在想虽然我不知道就是说呢整个的安排的过程，可是我在想官员做商务舱这件事情或多或少跟之前台湾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个高阶的官员一起去东京去绕一绕，去搞点政治势头，然后呢去帮呢民进党政府最近的灰头土脸。所以最近呢民进党整个的政府从蔡英文以降啊，个个都带赛啊，那因此呢都带赛灰头土脸，所以就需要呢冲洗。所以本来想大概呢请唐凤去，因为唐凤我说了哈，就说日本的媒体，日本的官方，日本的这些的右翼媒体呢在炒作台湾的政治人物，个个呢就是说呢这个威武神勇啊，每个呢都是呢不世出的人才。因为日本它反映出来的其实是日本政治跟媒体对日本的未来呢已经非常缺乏自信了。好，那本来唐凤去啊，唐凤在日本的媒体呢，那当他本来就是个天才儿童，我说了这个，他很小的时候呢我就听他爸爸这苦恼于这个天才儿童的教育。好，但是没去成，不过幸好也没去成。如果去了，唐凤呢坐在商务舱里头，那唐凤呢也重伤。不过只考虑到唐凤呢，却没有考虑到运动员，那这个呢会让民进党呢在形象上面，尤其在运动员的这些呢这些。运动员是有很大的声量的哈，那他们的这种的反应，其实呢对于执政党来讲的伤害呢是很大的。好，那再加上呢这个疫苗到现在为止呢 EUA 的这种的发送的方式呢，为天下先呢、啊。在过去我们讲就是说道德经里面你们说不敢为天下先呢、啊、故能成器长。以前胡适呢也常常的写这句话，不敢为天下先呢、啊、不要呢在天底下的事情呢都跑在前面。当然这个是呢道家呢就是说呢老子的道德经里面的戒律啊。 可是民进党呢在 EUA 啊，在护卫本土疫苗这件事情啊，就是开天下风气之先。先到我实在觉得每次我都觉得除了炒股啊，除了做解套波之外啊，我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理由这样子做。好，不过疫情的部分来讲呢，要留意一下。当台湾最近这几天的数字面上面来讲了，就是说呢，大回小涨，大回小涨，所以呢，总体的数字面的表现呢是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好的。偶尔有零星病例的时候，我认为大家都还保持着警觉性啊。那或许对于呢，对下一阶段的解封呢，会有点帮助。可是你看到就是说呢，美国的疫情啊，因为它可以当作是个示范。美国的现在的疫苗的施打的覆盖率已经接近六成了。当然拜登所希望达到的那个目标七成，七月四号七成的那个目标呢没有达到，因为到了快六成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开始会心存侥幸，觉得说周围人都已经打了，我就不用打了，那大家就开始玩了。好，那美国的疫苗最多吧？你看，大家台湾呢，台湾连官员呢、啊、都在强打呢。莫德纳听到 AZ 的时候好像很害怕。我一再强调就是说，请相信科学数字啊，有很多的数字的表面呢、啊，会混淆呢你对于疫苗的认识。尤其台湾在谈疫苗的时候呢，被高度的政治化，那把这个把你想要的疫苗，把美国的疫苗啊，吹捧得非常非常的玄，非常非常的神，很厉害，把大陆的疫苗呢贬义的非常非常糟，然后再来呢 AZ 的疫苗呢很可怕，那个其实都脱离科学的范围啊。从防疫指挥中心的角度来讲呢，陈时中陈部长呢其实真的该去炮轰的那种的假新闻是这种的假新闻。好，那美国的疫情呢最近呢又爆了。美国的疫情，昨天呢，美国的这个就公共卫生局的局长说，昨天晚上我也看到，就他们在注意这个，他们的这个防疫指挥官的这个 Fauci 的这个讲话。那昨天呢，这个他们的公共卫生局的局长说呢，先前的疫情呢一直反反复复啊，不能够掉以轻心，所以对于疫苗的覆盖率到底要到多少才够啊，他也讲不准。那这个公共卫生局的局长昨天是接受 CNN 的采访的时候说啊， COVID-19 啊愚弄我们很多次，当确诊的案例下降呢，我们以为疫情好转，但是没想到呢确诊人数又再度攀升。所以它不是只有一波两波三波。我说台湾现在呢比较台湾前一阵子呢五月以来比较困扰的就是五月，其实严格讲是台湾的第一波。但是第一波呢你就面对到变种病毒啊，那个呢伤害性就很大。那欧美社会呢从第一波呢就很强，第二波第三波一波一波来。那在昨天的这个专访里面呢，美国的公共卫生局长说呢，在确诊人数持续下降之前，我们都不应该卸下防备。而现在呢，全美的疫情呢确实正在恶化，在最近的这一两周里面呢，确诊的人数、住院的人数、病死的人数呢都在增加。好，那根据呢 Johns Hopkins 的这个呢这数字，因为全世界大概都会，除了 WHO， 因为 WHO 比较慢了，所以大家都会在美国的部分来讲呢都会引用 Johns Hopkins 的大学的统计数字，全美44个州的确诊人数啊都在大幅增加。本周平均呢每天新增的美国平均每天新增的确诊的病例数比上一周呢增加了66%，比两周之前呢增加了145%，增加了一倍多。所以现在如果你还有说，哎，我到美国去打疫苗，顺便去度个假，那我会提醒你想一想，因为这个情况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当疫苗的施打的覆盖率呢到了五六成之后，我那个心存侥幸不打疫苗的人呢，就不打。那有很多本来就年轻啊，也扣谁，就是觉得说，哎，我就算染疫呢，我也不会呢怎么样。好，那打疫苗跟不打疫苗的有什么差别？后面呢、啊，就是说这公共卫生局长呢叫莫西的这个讲话呢很重要。他说， 在美国这一波哈，虽然确诊人数增加，住院人数增加，死亡人数呢增加，都大幅的增加。那我刚刚讲了，比这个本周呢每日单日确诊人数比上一周呢增加了66%，比两周之前增加了145%，增加这么惊人。可是，在死亡的就说死亡的这些呢病故者的这些身份里面来讲呢，死亡者里面99.5%都没有打疫苗。换句话说呢，有打跟没有打真的差很多哦。我说有打疫苗不是你就不会染疫啊，现在打两剂之后还染疫的，像香港也传出有三个打完两剂呢这个 BNT 疫苗了之后呢，他还是一样，他还是要染疫，可是呢死亡率大幅的降低，重症率大幅降低。所以可以打疫苗的时候呢赶快打，不管你的年龄层如何，还有年轻人如果可以施打的时候呢赶快施打，保护自己家里面的老人家呢。